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这样的荣幸来读哈拿的故事，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这是一个美妙的故事，旧约的故事。这是一个敬虔的妇女，她在这一切的试炼当中，她的灵魂是非常的痛苦，她非常的受伤，她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她被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是哈拿的故事。她祷告，她要求一个孩子，她得到了孩子，这是可以与我们产生共鸣的一个故事，不是吗？你知道那些没有得到上帝答案的祷告的痛苦吗？你知道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来信靠他的喜乐吗？圣灵给我们这一段历史，让我们来看到哈拿他的敬虔的一些属性、一些性格，让我们来可以向他学习，也是鼓励我们来像他一样的去生活，然后更重要的是要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上帝里面有信心、有希望、有盼望，让我们在他所信靠那位上帝里面找到盼望。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来看三点，哈拿他的需要、他的祷告、他的歌。如果你要来写一本历史书的话，以色列历史，你会怎么开始呢？你的总体的介绍，对以色列的那些开篇的介绍会怎么样？你看撒母耳记，撒母耳他写的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撒母耳记主要是关于扫罗王、大卫王他们一些故事，但是他却以一个女人的故事来开始，还有这个女人她的感恩的歌，第二章哈拿的祷告。撒母耳记上下本来是一本书，但是他们被记载在两个羊皮卷上。这是历史书的开始，和那些列王记上、列王记下那些以色列的那些王，你知道路德记它本来是放在那些智慧书里面的，诗篇箴言里面，所以其实撒母耳记上是紧随着士师记。你知道士师记是一本充满悲惨的书，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心硬，一直忘记上帝，士师也不是什么完美的人。在士师记当中描绘了很多很多的人物，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描述，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个什么什么人。在这边撒母耳记上又是一样的，第一章第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马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所以这些故事在他们就每个故事其实都是相似的，但是内容都不同。你知道士师记当时他们每个人都行眼中自己看为正的事情，现在美国也是一样，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里面的祭司都是如此的败坏，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 但是我们能从这个圣灵所启示而被写下的这个故事当中得到什么呢？除了这些一切的悲剧，除了这个政治的混乱，这一段历史如何与我们来联系起来？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故事的主角哈拿。哈拿是主人公。当我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是在说这是一个神话或者一个像一个童话一样的东西，这是历史，大家不要误解。哈拿是上帝的孩子，哈拿被上帝做工，在心里面做工。他在这边，在撒母耳记上作为第一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公，他的谦卑应该是所有人的榜样。哈拿的名字就是恩典，他的意思就是恩典。我们会继续讨论，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些其他的主要人物。她的丈夫以利加拿是一个以法莲人，他应该是一个利未人，住在便雅悯支派的一个某个地方，可能是和路德住在同样的一片区域。他也是一个敬虔的人，你看他每年都去示罗，都去上帝规定的地方去献祭，去敬拜上帝。他有一个一贯性，他不是去一次就不去了，他每年都是去。他带他的全家都去那里，他的两个妻子，他的所有的小孩。但是他的另一个妻子毕尼拿，他并不了解这些东西，因为你一看他就知道毕尼拿不是一个敬虔的女人。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利加拿仍然是爱他的两个妻子。所以毕尼拿作为我们第三个主要人物，他是你看到第六节说是哈拿的对头。他有几个小孩，然后他去嘲笑哈拿，哈拿不育，这就是第六节在这里说到的。毕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他要激怒他，他要嘲笑他，要使他生气，因为上帝没有让哈拿得到小孩。就是每年都是这样子，每年他都在嘲笑哈拿。你看他是如此的嘲笑哈拿，以至于哈拿他哭泣不吃饭。然后最后一位主要的人物就是以利。他是一个祭司，你看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他这么快就来去论断一个他素不相识的一个妇人，但是他却不责备他两个活在罪中的儿子。所以他虽然是上帝的仆人，他却并不敬虔。我们可以在列王记历代志里面看到很多很多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特征，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故事。这故事它的 它的大纲是什么？首先我们要意识到，这是一个对于哈拿来说非常悲伤的一段时期，因为他不孕不育，他有一些他不能够满足的愿望，不能够达成的梦想，他有那种空虚感，他感到孤单，他想要和他自己的小孩一起享受家庭的乐趣，但是他却不能。他去上帝的圣殿，他要去被上帝赐福，但是他不能。他的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毕尼拿和他们的儿和他的儿女能够每年都得到上帝的赐福，但是哈拿却不行，因为他没有儿女。并且你想象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你听到那群小孩，他们不是你自己的小孩，他们在那里玩闹，他们在嬉戏，这只会让你感到更加的伤心。所以他在这里哭泣不吃饭，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他感到非常的难过，他感到羞耻，他想要有孩子。每年每年这种愿望在加剧，他的伤心也在加剧。所以在这里，毕尼拿对他的侮辱对他造成深深的伤害，甚至这个上帝的至高的祭司也不了解他，以利在这边论断他。所以哈拿非常的伤心，他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就代表没有祝福，他也没有得到公义的对待，没有人愿意为他站起来发声。所以你看到这个故事，这整个故事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你看到在这样的一片土地里面，在以色列现在的时候，没有王，没有政府，大家都在做自己想干的事情，没有很多的人去想要敬拜上帝，这是一个多么混乱的时期啊。你觉得自己可以联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去吗？不仅仅是社会的动荡，还有你个人的那种无助，那种悲伤，自己的孤独。哈拿他感觉绝望，他在哭泣，但是这就是美妙的地方，在这样一个无助的情况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近前的例子，就是这个女人，她向上帝祷告，她向上帝祈求一个孩子。你可以看到第十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第十二节，不住的祈祷。第十七节，以利说：“愿以色列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所以在这边祈祷祈求不断的被提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撒母耳他写这篇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就是想让我们看到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理解他的祷告，我们要学习他的祷告。哈拿在他的愁苦当中，他转向上帝，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如果你在问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小孩子，他们可能也会知道，对啊，你伤心的时候，你就是要该转向上帝。你看到在这样一种境况里面，他自己的丈夫都没有办法安慰他，所以他要转向上帝，就那么简单，就是那么向上帝表达忠心。 这实在是一个美好的故事，来开始一整段对于以色列的列王的历史的继续，不是吗？你看到这样一个大有信心的妇人，即使在以后的历史里面，以色列经常被仇敌所欺压，并且你看到这一切的王，他们扫罗王他不再寻求上帝，大卫他也犯奸淫，这各种王他们不是完美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上帝是一直不改变。所以哈拿他也信靠这位上帝，即使他的境况并没有得到好转，但是他在祷告之后他就回去，他就开始吃饭。虽然说他身边的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他现在不哭泣，他现在可以吃了。他知道他的祷告一定会被回应，这是非常简单的。他转向上帝，孩子们，你们可以转向上帝吗？你知道上帝可以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吗？你知道上帝可以在困难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吗？在我们一切的困难里面，我们可以转向上帝，这就是哈拿在自己做的，这是非常简单的信心。他现在可以回去了，他现在可以承受这一切的侮辱、羞辱、嘲笑，他现在可以去面对他对手的那些对头的那些小孩了。朋友们，你们是否知道，你们是否感受过，你向一件事情祷告，然后过后你经历的那种从上帝而来的平安，这是多么甜蜜，多么美好，你在上帝里面得到安息，这是真正的祷告。你不是一定要去寻求一个答案，你不是在向上帝说，你现在给我答案，你现在立刻给我答案，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把希望，我们把盼望放在上帝里面。哈拿信靠了上帝，然后你看到吗，他非常的感恩，真正的信心会带来真正的感恩。他也把他的孩子献上给了上帝，奉献给了上帝。你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喜乐，上帝给了他这个孩子，然后他把这个孩子又献给了耶和华。这故事实在是太美了，是多么美丽的信心啊！他信靠这位三一上帝。你可以看到圣灵在这边就像想要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幅画面，让我们来看到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一个蛮有信心的妇女，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像她一样的来信靠我们上帝，上帝的恩典在这个妇人的身上得到显明。我们这些认识上帝的人是可以对这一切产生共鸣的，不是吗？我们也要像他一样来赞美上帝，来高举上帝。这就是哈拿信心的生活。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故事并不仅仅停在哈拿里面，这不是撒母耳的愿望，我们要看到那更高的哈拿背后的信心的这供应者就是上帝。我们要看到比哈拿更高的那个存在，我们不能仅仅的停在一个人里面。你看到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这个焦点从哈拿转移到了上帝，哈拿一直在赞美上帝，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因为萨摩尔他要让我们来看到上帝，但是一切的历史里面都是上帝的做工。这个主，哈拿所信靠的主，上帝赐给了他孩子，他回应了哈拿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哈拿的歌，他的祷告第二章，来学习有关于上帝的一些真理。首先我们来看到上帝他的属性，哈拿赞扬上帝的属性，你可以看到他从他的心里移到了对上帝的赞美。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哈拿在说，没错，这就是我的经历，我要赞美上帝，因为是他让我能够感受到这一切。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这里的一些主题是在历史当中反复被提起的，是在新约旧约当中反复被提起的。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以赛亚书里面也经常提到，没有神是像耶和华一样，除他以外没有神。你可以看到士师记，士师记里面这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去寻求其他的人的上帝，那些迦南地的那些假神，但是哈拿却不是这样，哈拿认定了那位唯一的真神，唯一的活神。耶和华不仅仅是无可比拟的，哈拿他在这里也说，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这是从摩西的诗歌里面来的。你可以看到摩西对上帝的赞美和哈拿对上帝赞美也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磐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这个礼拜也将在神学院教导神学啊，与之相关的一些神学，各种宗教。你看到我们上帝和其他的宗教的上帝是不同的，那些假神他们不能够作为人的磐石，但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磐石。上帝并不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他有与哈拿个人的关系，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这个上帝与我们是有关系的。他们中间是一种约的关系。他感受到属灵上面的喜悦、喜乐，因为他知道这个上帝给他带来了救恩，我们的上帝，我们在约中的上帝。这是第一个真理，我们要从中看到。第二，我们要看到哈拿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得到安息。我们来看第七节，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去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你看到上帝的旨意他的护理的吗？那些有钱有力量的人，他们被上帝降卑，那些贫乏人，那些谦卑人被上帝升高。有些人现在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相信轮回，你知道这种转世的观念，你行善就会得到更好的结局，你行恶就会变得更差，变成动物。这不是哈拿在这里说的，这不是哈拿的上帝。你看到我们的上帝，他拣选我们这一群不配的罪人，他丢弃那些骄傲的人。大卫这个牧羊人在家中都不被重视，却被上帝高举作为以色列的君王。上帝高举某个人，上帝降谦卑另一个人。你可以看到上帝就是这样，在历史当中哈拿看到了这一点，他知道上帝有他自己的旨意。你要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碎片，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上帝旨意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代里面生活，这一切的困境，但是上帝仍然在掌权，就像他过去在掌权一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我们要透过这一切的环境去看到上帝仍然在做工，他在宝座之上拣选某一些人，审判另一些人，不是让我们屈从命运，而是去顺服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让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帝一切的旨意当中感恩，还顺服他的旨意，来赞美他的旨意。你能像哈拿一样赞美他的神吗？你能否像他一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神？可能你的信心很软弱，你在经历一些很困难的境况，你心里面感到很空虚，你感觉到没有办法信靠神，你感觉好像这个神他是我的神，又好像不是，离我很遥远。但是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你都可以来相信这位神。像哈拿在这里说的，哈拿知道这个神他有自己最美好的旨意，我们都可以来信靠这位神。然后第三点，第十节，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你还知道这个背景吗？现在这个以色列的背景根本没有王，大家都散住在是各个支派里面，大家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但是哈拿在这里，他已经在盼望那位更大的君王。你知道从路德记开始，那个大卫的那个家谱得到了，我们看到大卫的家谱的一部分，耶西。但是哈拿在这里，他已经在盼望那位更高的君王。撒母耳在这里也是要让我们来思考，我们不能信靠这世上任何的君王，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君王，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总统主席来治理我们。就像大卫，他是一个好的君王，但是他也是充满了罪。我们要往前看，我们要看到上帝，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你可以看到哈拿，他把自己的孩子奉献给了这位大君王。
看这个他拿的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回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说，我们要信靠上帝，我们要看向上帝，我们要去看耶稣基督。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问题，我们这个社会只会带来绝望，让我们灰心丧气。是的，我们要投票，我们要作为公民，我们要投票，尽我们的一份力。但是当这个整个社会远离上帝的时候，这实在是让人灰心。但是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哈拿他去盼望这位未来属天的大君王、大祭司、大先知，我们也可以做到，不是吗？因为我们也上帝他也爱我们，他也可以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来盼望他。他要用他的大能大力来治理全地，他要在这个世上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度。哈拿他透过信心已经看到了这个美好的未来。哈拿在这里的祷告实在是应该让我们看到他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个上帝是他的喜乐的源泉，也应该是我们喜乐的源泉。你看到哈拿的盼望，我已经说过，哈拿的歌和摩西的歌有相似之处。现在我要告诉你，哈拿的歌和后面玛利亚的歌也有相似之处。玛利亚信靠上帝，她在上帝当中找到喜乐，找到盼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这样子。你知道哈拿的神吗？我们可以来去认识这位上帝，我们可以通过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位上帝。我们这群本是贫穷卑微的人，被上帝所高举。我们透过信心去信靠耶稣基督，去相信他，我们的罪就被洗净。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孽，他背负了我们所应该承受的诅咒。耶稣基督，你认识他吗？你转向他吗？你信靠他吗？你可不可以说，我爱耶稣基督？就是这么简单，你不需要其他任何的东西。如果你需要其他的东西，那就不是救恩了，那就不是真正的信心了。让我们来总结这个故事，让我们来看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应用这个故事。我给你们五个应用。第一个，我们已经讲过了，我现在在这里重复一下，就是谦卑的信心，被考验的信心，被奖赏的信心。上帝他要使那些骄傲的人谦卑下来，他要使谦卑的人被他高举。
在雅各书四章6节、7节、10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让哈拿不孕不育，可能上帝就是通过这种生活当中的各种的困难，让你认识到，让你在他面前谦卑下来。当他通过这种事情让你经历到他的恩典，你就意识到上帝的恩典是没有办法伪造的，上帝是真实的。你也可以像哈拿一样，看到上帝在你生活当中的作为，像他一样去赞美上帝。所以哈拿透过上帝的恩典，他有极大的信心。希伯来书十一节并没有提到他，你知道希伯来书列了一长串有极大信心的人，但是如果你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有说哈拿有极大的信心，他透过信心从上帝得了一个孩子，这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上帝没有写进去，不过你看到哈拿他有极大的信心。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拥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要去寻求他。即使这个葡萄藤永远也没有结出果子，即使这个无花果树永远也没有发旺，我们在这一切的困难当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归荣耀给他。希望你们能也有这样的信心。第二个应用就是赞美。我们要知道赞美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赞美是祷告的一个部分之一。你可以看到他拿在这边不断的祈求上帝，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去祷告，去祈求，为我们所需要的来祈求。我们要把心中一切的重担来卸给上帝，同时我们也要赞美，因为上帝已经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祝福。赞美感恩就是祷告的另一半部分。哈拿是如此的喜乐，因为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他回应了哈拿的祷告，所以哈拿因为这一切的上帝美好的旨意，他去感恩上帝。他的态度显示出他与上帝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很个人的关系，这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同时这段叙述也体现出她和她的丈夫是敬虔的人，你可以看到他们这种在上帝里面喜乐的顺服，对上帝的旨意的信靠，这种在世人里面是不可能拥有的，这展现出了一种真正的敬虔，对上帝的敬畏。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出来呢？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有渴望，有一些渴望是没有被上帝垂听的，但是你能否在这一切当中来信靠上帝？你能否来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并且因为这一切的东西来赞美上帝？上帝 要让我们来看到祷告的奥秘，他就是用这一切的东西来教导我们，我们要等待，我们要感恩。你看，我们的责任并不是要去弄明白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一切的事情？不是的，我们是要来信靠他，我们要来顺服他。你看，你信靠上帝的时候，他并不能让你的痛苦消除，但是他让你可以安息。你可以寻求这样的恩典。另一个很好的应用就是，这个撒母耳他在这边，他告诉我们这段历史，他让撒母耳让我们看到上帝并不仅仅是全能的神，他并且他确确实实就是在掌控这一切的历史。你看到那些骄傲的人是被上帝所阻挡的，上帝有能力来掀翻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他可以拯救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也可以拯救其他任何一个人。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感到非常的安全。上帝让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上帝让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虽然扫罗不是一个好王，但是上帝仍然许可了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是上帝让他做王，扫罗才可以做王。我特别要指出这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2020的大选，上帝也有对这一切的掌控。上帝仍然阻挡骄傲的人，上帝仍然赐恩给谦卑的人，上帝不会容忍罪恶。我们需要使用这一切的蒙恩之道，我们需要明智的来投票参与这次选举，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在这一切的事情里面掌权。你看到我们自己的看事情的角度是受到限制的，上帝就是上帝，他不需要依赖任何的人，我们可以信靠他，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未来都放在他的手中。这个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历史让我们可以真的来信靠上帝。不仅仅是2020大选，四年之后、八年之后、几百年之后，我们知道邪恶是最终是不会得胜的。我们的上帝是君王，然后还有两个简短的应用。首先，哈拿他把自己的孩子奉献给了上帝，你看到他是多么的想渴望这个孩子，你看到他为这个孩子祷告吗？但是他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了上帝，这是多么可敬的一个信心。 但是让我们从这里面总结出一些实际的应用。我们在生活当中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来祈求，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重新的又奉献给上帝。我们的孩子，我们送他们去接受好的教育，不是让他们找一份好的工作，让他们出人头地，而是把他们奉献给上帝。我们让他们得到好的教育，让他们可以为上帝所用。你可以看到，这就是哈拿的儿子写的书，撒母耳在这边记录下这样一个美妙的故事，不仅仅是要让大家都看到他的母亲谦卑的信心，也是让他看到他的母亲他是如此的顺服，他是如此的爱主。把我们的孩子献给上帝，有可能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把我们的一切奉献给上帝。最后一个应用我要提到，就是一个祷告，一个敬虔的母亲，是一个多么多么令人可以振奋人心，使人被鼓励的一个例子，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我们都应该像哈拿一样，这个羊皮卷上所记载的历史是一个讲述了以色列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大卫在这列王的统治之下，但是他却以一个敬虔的母亲开始。上帝经常使用这个地上看起来很弱小的事物，谦卑的信心来成就他的旨意，因为他并不需要那些强有力的人。那些表面上的东西根本不重要，上帝可以做任何事情，上帝他可以从石头当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可以看到妇女在上帝旨意当中的地位。你看哈拿他的祷告，他的歌，玛利亚的顺服，上帝把这一切用这一切的妇女来完成他的旨意。上帝喜悦哈拿透过祷告，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他。在这困境当中，让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也像哈拿一样来看向这个上帝，来把一切交托仰望在上帝的手中。阿们。上帝啊，你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主啊，你是有主权的上帝，你回应我们的每一个祷告，即使答案不尽如人意，你仍然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拯救。主啊，求助你让每个人有这样简单的信心，这样的信靠，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知道未来是在你的掌控之中，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像孩童一样纯洁的天真的那种信心。我们再一次的为我们社会当中的一切的动荡，这种境况来祷告。主啊，求助你 不要使邪恶得胜。求主，求主你让我们的领导人能够来按你的旨意来去做一切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周里面来有谦卑的信心，让我们来更多的渴望寻求你的恩典，让我们被耶稣基督所带领，被我们的大君王所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